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好，我们经常说哈，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呢要努力的工作，而且我们除了小时候认真读书哈，认真读书，然后希望有这个好的学历、好的成绩之外，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职场了嘛。大部分的人都是进入职场，好好的上班，好的努力打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希望自己这个以后年纪大了，退休之后能够好好的安养天年。那要安养天年的前提是什么呢？退休金要准备的够啊，大家都不希望年纪大了之后还在烦恼没钱用之类的吧，对不对？好，但是现在台湾劳工退休金平均来说到底够不够呢？一般我们每个上班族大概呢都是个都有缴劳保，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缴劳保，而且还分这个旧制还新制啊。像盈盈最近工作年资比较久，所以呢还可以知道以前有旧制，现在都是新制啊。好，那这些年来哈，台湾的劳工的一个退休金啊，还有劳保的一个财务基准，一直大家希望可以让它可以更强化，可以改善，因为每个人工作了这个几十年之后，真正可以开始退休的时候，总不希望说哇，到时候还要担心说劳保到底能不能够支付我退休之后的生活。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哦，在2022年底哦，台湾有劳保年金给付的退休劳工每个月平到底可以领多少的退休金呢？实际上算起来平均呢，到2022年底已经开始领退休金的人，每个月大概退休金领到的金额是1.8万元，18000块钱。好，这个18000块钱，如果你是已经退休了，然后你现在每个月领到的退休金是18000块钱，够不够你生活呢？够不够？大家自己先思考盘算一下。好，这个18000块呢，要包括你的吃喝住，甚至你的医疗，因为人年纪大了，很容易这个万一不小心那个不哪里不舒服，总是有医疗啊等等都有。那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数据看，去年算出来呢，台湾呢每一个国人平均每一个月的消费是多少钱？每一个人每个月的平均消费有2.35万元，每个人每个月要花20000多块哦。那如果以所得替代率的70%来算，每个月的缺口也高达2万到4万块哦。所以呢，你在对照我们刚前面讲的，如果你退休之后完全自己都没有存款，也没有什么财富，那只劳保的退休金给你18000块，够不够？其实真的是不够，而且呢，这个缺口还可能蛮大的，不足以维持你的生活水准，甚至呢，万一你突然有 照护的支出，你生病了，你需要有一笔医疗费用，这完全是完完全全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去突然筹一笔钱来哦。所以这样讲起来，其实大家就很担忧啊，因为这个当你没有办法在上班赚钱的时候，但你又用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对不对？钱这件事情啊，不是万能，可是没有钱就怎样呢？万万不能。国发会的人口推算表，他去统计哦，现在台湾正值壮年的，台湾大概七八年级生叫做正值壮年哈。等到退休的时候，七八年级生大概现在就三四十岁嘛哈。好，现在三四十岁的上班族，这批人他们退休的时候，是台湾人口中位数呢是大概六十岁，也就是这时候他们的高龄者是最多的。那么他们要负担一半以上都是退休人口，但偏偏如果以人口结构来说哈，现在七八年级生他们未来要负担的退休人口其实也是最多的，那更不要说在以后的什么 Z 世代啦，因为人我们现在都越生越少啊。政府的财政危机哦，跟这个劳保的财务状况实在是很难再改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大家不要妄想说只想靠什么劳退啊、劳保，自己真的要攒一点钱，要及早规划退休金。那退休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我发现这样的议题哦，我们赢家向前看，经常三不五时，只要有看到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新闻啊，或者专题研究，我就会特别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每一年的经济状况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跟每一个人家庭哈，状况也都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我们很遥远，莹莹年轻的时候也觉得说退休离我很遥远，真的啊，谁没领过，对不对？可是当你慢慢日子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你会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现说，原来他真的离你没那么远。所以呢，真的要早早的思考，早早的做准备，你决定要怎么去规划之后，你就要开始动手去执行哦。
沉默是一种伤害，也许你明白，不要再期望我付出我的爱，如果你不愿表白，每一次梦中醒来，我都在期待，错误的这份情慢慢停下来，爱不只是忍耐，爱上我或是离开我，希望你最后的选择，拥有后失去的落寞，我不愿承受。爱上我或是离开我，不管你如何的选择，我的心都会在角落坚持完整。选择，我的心都会。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退休金，虽然说平均现在看起来退休金18000不够支付我们每个月的生活所需，但是它还是很重要啊，它至少是一笔非常固定而且稳定的钱，对不对？那这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你的劳保到底保多少，它会很重要的影响到之后你退休的时候每个月领多少哦。因为呢之前就有发现有很多很多公司行号哦，他们把高薪低报，大家要特别仔细去观察一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劳保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被保险。好，因为你如果高薪低报的话，你的退休金就会严重的缩水。因为过一辈子哦，你以为说你现在领的薪水是领多少，等到你哪天退休的时候发现说哈，原来当初的过去的10年过去的20年你为一家公司这个卖命了半天，结果他帮你保的劳保是这么少的一个基本薪资，害你之后退之后劳保退休金领的那么少，那你再去怎样想要挽救可能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因为有部分的雇主哦，他想要节省人事成本，就会选择把员工的劳保高薪低报，结果长期下来呢就会造成劳工以后哦可以提领的退休金金额减少。那这件事情呢今天在这个赢家向前看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下。例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他又举个例子，他说呢比如说小美好了，我们假设一个人叫小美，小美他们公司呢发薪水哦都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透过银行汇款一次，然后一次呢是直接领现金哈。他们公司呢就告诉大家说，诶，我们公司的薪水都是这样，每个月反正你都会领到啦哈，只是一个是固定到你户头，一个是这个发给你现金。好，其中呢汇款金额都是最低薪资，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要汇给你最低薪资呢？那你会觉得你现在每个月没关系啊，你现金还是有领到另外一笔钱，你加起来觉得没关系，我薪水还是不少。没有哦，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每个月汇给你的最低薪资，才知道说公司投保的劳保跟健保都是用最低薪资的额度，这个状况就是属于高薪低报。好，那这个专家就提醒大家，他说一般我们员工享有劳保健保所以呢会有劳退，好，也很重要一些的这个保险呢。那你劳保高薪低报会影响员工退休之后的一个多少，假设说每个月全部薪资哦，就包含薪金啊奖金大约50000块，如果说你每个月领到的薪水是50000块，那么依照劳保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它适用的集聚就是45800块。但是呢你明明是适用这个集聚的，公司应该帮你保满，好，就是保到这个集聚45800块，可是呢雇主只把你投保到了31800块，他把你保得比较低的集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讲的以多报少，就是高薪被低报的情形。那你就要赶紧去为你自己的权益伸张，因为呢主管机关一旦查获之后他就可能被罚哦。如果从数字上来看，我们来讲一些一个案例，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状况大家自己心里换算一下。好，如果说按照个小美的例子哦，因为雇主每个月必须要提缴劳工工资的6%作为劳工退休金嘛哈，那如果你自己也自提6%，现在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好，公司帮你提6%当退休金，然后你也自提6%当退休金。如果按照这样的状况哈，你现在小美每个月的薪水假设是50000块，那本来应该适用的集聚哦就是45800块，那公司呢帮你这个提拨6%，每个月应该帮你相对的这个提拨了2748块，再加上你自己选择自提哈2748块，每个月应该一共要提拨5496块。 好，就每个月你现在应该自己每个月提拨5400多块，但如果说你的公司你的雇主帮你低报了，只报了31800块这个急聚，那他提6%，剩下多少？每个月呢只帮你提拨了1908块，再加上你自己提的6%，一个月呢只提拨了3816块哦。所以称奇哦，你原本应该每个月提拨5400多块，结果现在每个月其实只提拨了3816块，每个月就少提拨1680块，每个月少提拨这么多钱，那么长期下来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每个月可以领到的这个退休金也会相对的少了很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提醒大家，到时候大家自己随时要去检视啊，可以到劳保局的网站上面哈，或者是透过一些群去检查一下，到底我的劳保哈被保了多少钱，是不是这公司行号或者是雇主有真实的依照我现在领的帮我确实投保，好，这样子呢，未来你辛苦工作的这个退休金才会是你实实在在拿到的那一份退休薪资。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干跟大家谈到了，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追求职场的自我实现之外，财富也是要自己去好好的守护的，而且退休之后的财富也要从现在开始好好。
12月是圣诞红的季节，象征着爱与希望，无论作为居家、商办或公共场域节日布置，或是送给挚爱的心意，都是绝佳选择。
国产圣诞红品质优良，除了经典的红色外，新兴品种色系丰富缤纷，有粉色、黄色及双色等，深受市场喜爱。
圣诞时节，让我们以各种颜色的圣诞红来点缀生活，向身边的人传递温暖和关爱，让这个冬天充满色彩与喜悦，迎接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以上是农业部农粮署广告。
瑞星银行大好时机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手续费3折、2折、1折，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弱，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自己的健康哦。同时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我们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身体呢，平常从过去有一段时间有稍微有一点出状况，可是他还好，赶紧回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今天他想把这段的历程跟经验来跟大家做分享，为大家呢请到了我们一位好朋友，而且他今天特别从中游来到我们台北的正声的录音间哦，来录这段专访。欢迎我们的罗嘉锦，嘉锦好。
嗨，你好，主持人莹莹，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哦，嘉锦，之前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哦，担任很重要的职务，而且呢，其实好一段时间，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公司好了。可是您在那个公司里面就职。 要多久的时间？
有二十几年时间。
哎，跟我在正盛差不多二十几年。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竞争很激烈嘛，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所以而且你还是就是有关于什么行销啊，
对
对对，应该是每天压力都很大哈。
对，我当时呢负责的是分公司的行政经营以及组织业务，
嗯，
所以呢就是每一天的时间大概有90%要投入我的工作，是这样。
好，然后今天嘉瑾为什么会来谈到这一段，这段过去大家应该现在不管是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哦，平常因为压力很大，然后这个竞争也很大，每天工作时数长之外，吃饭有没有定时都是个问题，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叫外卖来还是边吃边工作这样子，对不对？
对。
然后嘉瑾有一段时间就发现说，诶，他的胃不是很舒服。后来呢嘉瑾要讲到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听众朋友，我们收音机旁边很多人一定也发现自己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胃不舒服或者是觉得胃有消化不好，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了。很多人经常会说，哦，我胃痛，我胃怎样。嘉瑾，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的胃会觉得不舒服？
事实上我在真正面对最严重的一次发作的时候，在那之前大概已经有七年，所以换算起来的话大概是在2000年
啊，
一直到2019年中间，我就有胃炎的问题，
发炎的炎，
发炎的炎、哦，对。只是呢，当时就是很轻忽，不舒服的时候才去看个医生，照个胃镜。那医生这边呢会提醒我，哎呀，你的胃是红彤彤的，发炎了，要小心哦。然后呢就开了药方。那当时年轻，全心的投入工作，仗着自己年轻，所以呢。即便是服药，但是当不再有痛感的时候，或者不再有身体不再抗议的时候，我就又固态复萌，回到原来的生活模式。
嗯，
一直到2019年的5月份，有一天半夜的时候，我的胃痛痛到让我醒过来，我真能忍，
你很能忍，
我真能忍。所以可见我轻忽他的程度，是一直到2019年的5月，他在半夜的时候给我严重的抗议了。
结果后来那次真的严重到你必须去看医生了，
必须，而且呢是立即去挂号，然后照肠胃道的胃镜，肠胃镜。那在2019年的时候检查完毕，6月份，那我们看了病历的时候，医生。刚开始他是很轻松的，觉得我是例行性的，然后就说啊，那个应该就是胃溃疡。
是，
那其实胃溃疡的前身就是我慢慢养成的胃炎，不断的轻视它、忽略它，然后才会产生胃溃疡。
嗯哼哼。
那但是呢，检查完的时候，医生虽然很轻松，但当我们正式看报告的时候，医生的表情就变得凝重了。他说：“哇，你这个呢？”哎，我看到一个2.5公分的地方是有肿瘤，
哦，
是胃黏膜下肿瘤。
嗯，
那我当时已经做了几片，可是我不敢你做一个确认，我是不是立刻帮你转诊肠梗，到肝胆肠胃科陈医生这里。好，那我当下立马当然要答应啊，我的医生很客气来问我好不好，没有不好，马上答应，绝对是好的。
是，
对，
而且听到转诊哈，通常就觉得有点大事不妙。哎，
是，就开始变得很紧张。然后第一个想的是，为什么是我？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开始一直在爬书很多的网络文章，然后呢就找各种的文献，然后其实也都觉得这时候应该好好休息，可是心有余力不足。
是，
对，
就觉得工作停不下来，
工作停不下来，然后自己的担心害怕也停不下来
啊。
哎，是这样。
好，所以就变成因为那次的这个胃痛去挂了诊，那在等于是切片之后，然后转诊到长庚。
对，
那要看切片的报告出来结果，对不对？
对， 那先帮我转诊到长庚之后，我当然要先，因为是初诊，所以有一个门诊时间。那门诊的时候呢，这个陈医师问我说：“哇，你的这个 2.5 公分，你都不会痛吗？”哎呀，我再次又觉得自责，真的也没什么痛感嘞。除了那一天半夜痛醒之外，好像平常也没有去感应到他的疼痛，不是。那挂完门诊之后，看完我原先的片子，那陈医师就再帮我安排一次进一步的检查，内视镜超音波。然后呢，这个当中我除了配合原有的医师给我的处方签，当然还有做一些自我照护的部分。比方说我就开始去找想办法找到营养辅助食品来帮助我自己的酵素还有这个黏膜修复的功能可以让它强化起来。那所以我很庆幸的地方是在做完内视镜超音波之后，当我回去看报告的时候，这个陈医师呢是满脸狐疑
啊，
他说：“我没有看到你的肿瘤啊。”
哦，
你的这个胃溃疡好像也好了耶。
诶，其实这个吼，刚才就讲到说我觉得基本上有个前提是家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而且他其实很乐观之外，他其实是有在动作的人。也就是说，当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除了等切片报告出来这段时间，你已经自己在为自己做了很多正向的事情。除了医嘱啊，有开药啊，齁，可能要有一些疗程啊要配合之外，你也自己开始去为自己找一些可以修复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试着做做看，
是的。那因为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成为网络医师，所以我特别小心谨慎，就是过滤，然后我身边有一些对健康有专业认识的好朋友，那我会请教他们。那我最庆幸的地方就是呢，当时有一本书籍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不生病的生活》
哦，
哎，这个是新谷弘实医师，他是全世界第一位做大肠镜手术的医师，
是，
其实事实上他是对肠胃道非常专业。那我仔细的爬出了他的书籍之后，我发现其实健康是在我们行住坐卧当中，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最好的医师。那我就呢遵照他的一些提醒，然后开始呢做自我的照护，更积极的做。
另外在那个摄取一些营养的部分，你后来有找到哪一些健康的辅助品可以修复我们，就是你因为你的胃已经生病了嘛，
是，
有找到一些哪些健康的来源可以让你的自身我们自己的身体啦齁可以自我修复呢？
除了我刚才讲到配合医嘱的药方之外，那我很庆幸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不生生活》这个书籍里面，这个新谷弘实医师他特别提到的是酵素。那我们坊间酵素非常的多，那我呢经过自己的了解做一点功课之后，我选定了这个诺丽果酵素。
是，
那它可以活化我自己的身体的细胞之外，让它的很多的功能慢慢的恢复起来。那另外呢，我就选择了褐藻。
哦，褐藻。
褐藻，因为它含有的多糖体非常的足。然后呢，胜过于我们一般所认知很多的营养辅助食品。加上呢，它的这个黏膜修复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呢，我很庆幸我做了，当时我为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现在回头看应该正确的。
哦，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康复期跟保养期当中，你除了生活啊这个作息的改变之外，然后其实包括了这个诺丽果的这个酵素，还有褐藻，
对。
哦，其实也帮助我们自体身体的很大的修复功能。
是，
所以你后来再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对，
真的就已经这个的胃已经变成健康宝宝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自我照护是长期而且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工程。那我在2019年发现了胃黏膜下肿瘤，那很庆幸后来呢， 我跟我的医师讨论之后，我们认为它应该有可能是因为胃溃疡而诱发出来的红肿。
哦，所以它不是真的肿瘤。
哎，我们认为应该是我比较幸运，
嗯，
没有让自己的这个病程演化到这么可怕。
嗯，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就在开始改变自己的思维、生活习惯、速度以及做工作上的调整。
是。
然后呢，在这一系列的改变，我在2020年5月再回到这个原来的肝胆肠胃科黄医师这里在做检查的时候，我原来的病况它在前一年是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胃黏膜下肿瘤，但是呢第二年的时候经过了这样的一年照护，他给我的回复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炎发炎的炎。
是。
所以简单来讲，我从胃溃疡又回到了胃炎。
是。
那表示其实有是好转的。
嗯，就变轻，病况变轻了。
对。
嗯，
但是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
嗯，
它必须是仍然要持续的进行着。那我在2021年6月我就再回去检查。这时候呢，这个黄医师告诉我说，你现在很健康了，不用每一年回来了。
哦。
啊。
所以你看哦，身体真的是我们最诚实的回馈哈。
对，
就像这个嘉瑾说的，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来哈，非常忙碌的工作跟生活压力，然后我们的胃一直在承受着很多磨难，其实是磨难哈，
是
好，然后他真的受不了了，生病了，那后来我们发现说，哎呀，要好好的照顾他了哈，然后让他修复，他其实也不是一两个月短短时间就可以修复的，
对，
你看也是经过了2年的时间呢，
对，
一两年慢慢的调养回来，但我觉得嘉瑾讲的很好，就是至少我们发现他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要正视他，而且要积极正向的为自己找好的方法，对，然后心情的调整，生活的调整，那有耐心，对不
对？因为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医生。我花了这么几十年的时间养成了胃炎、胃溃疡，那我能够呢，在太敢去期待在很快的时间痊愈。我相信在台湾，胃溃疡或胃炎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很多我们的朋友们。
对啊，
对啊，对，所以呢，我觉得要给自己时间，要给自己方法。
嗯，
那但是要有积极的作为跟态度。
对，所以其实就是平常生活作息的一些调整之外，像一些天然的东西，像刚才这个，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受伤了，我们的胃已经受伤了，那刚才嘉瑾讲的，像褐藻它从这个大自然的物品里面萃取出来的，它本身的最好的功效就是在修复我们的黏膜的作用， 对不
对？
然后增强我们的免疫，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要花点心思来好好的照顾已经受伤的胃黏膜，这样子。
是的，所以当时呢，我还常常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我常常呢，不自觉的去摸着我的胃，跟他说：“对不起啊，我们要好好照顾你啊，请你给我时间跟机会。”
哎，笑哦，
有效，有效。对，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哦，请到了罗嘉瑾哦，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这段呢，过去一小段的时间，他跟自己身体对话跟康复的过程，也希望哦，把这样的一个心情历程跟正确的观念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大家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哈。
是，非常感谢我们主持人莹莹给我这样的机会。那么呢，我还是觉得对于疾病，不发生就是最好的治疗。
好，
谢
谢
大家，
谢谢。
表情还在装， 纪太长，还以为自己多情又潇洒，你的表情还在装。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太阳在燃烧，我在跳着脚，真想有人给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温柔像雪，最美丽的决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温柔变心的力量，可以为我证明。温柔像决心，最美丽的决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每天都要给自己 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温柔像决心最美丽的决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温柔贴心
正声台北调频台，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这个阶段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而且这项技术我也是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现在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这件事啊。虽然呢这项技术呢这一两年来在股票市场里面哦已经不是新闻，因为它的股票已经涨翻天了啦，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可以运用成这样。什么跟什么呢？就是 AI。 那 AI 呢它的晶片啊，它的这个先进制程啊等等啊，它发展出来的运用都已经有很想象空间了，然后当然这个题材呢也早就已经发酵过了。可是大家知道吗， AI 现在也可以帮这个公司齁来面试你想要的人才，而且他是真的面试哦，不是只有帮你筛选一些什么履历之类的。我们以后真的要面对这些机器人吗？我觉得还不能算机器人呢，他根本就不是个机器人，他只是一个软体。用 AI 怎么面试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哦，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如果除了投履历呀之外，那要参加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真的跑到那个公司去，也不是在什么线上面试，而是让 AI 来帮你面试。透过这个现在呢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要提高招聘的效率，所以呢采用 AI 工具呢当做面试的一道关卡。也许呢很多的大公司他平常在这个海选时候太多人要应聘了，所以呢他可能主考官呢或者是说他们的人力有些地方是可能这个地方的跨领域跨区域太宽广了，所以不太可能都有人去针对真人去直接面试，所以他现在透过人工智慧可以生成虚拟的 HR， 就是虚拟的人力资源去帮你面试。所以你以后是对着镜头对着一个虚拟的 AI 在做面试，有没有人做过呢？有的。然后他跟大家分享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的确在有些国家呢，有一些非常先进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已经运用 AI 的面试技巧。怎么面试？好，他就会告诉呢要求职的人呢，给他一个网页，给他一个连接的网页，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就有一个小程式，于是呢就有一个虚拟形象的 HR 啊 ，HR 其实就是这个人力资源啊，对很多大公司来说都有人力资源这个 HR， 然后他就开始会跟你介绍这个面试的整个流程跟规则，但其实对方不是一个真的人。那通常呢面试有三种题型哈，他会问你问答题，接下来会有认知测验题，还有计算题，当然每一种行业可能设计的不一样了哈。然后每一道题目呢都有让你思考跟回答的时间，那审答题之后呢就开始录制影片作答，当然你整个从头到尾它也都是录下来的。那每个题目答完结束之后呢， AI 就会自动将你说话的内容跟回答呢转化成文字，然后当然它转化为文字之后他也会给你看，那看看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不对，你自己也可以多进行编辑。另外呢整个面试过程包括录影跟修改文本，它会有一个总时间表。好，这个是大致上的一个流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不对？好的，可是真正的人实际操作起来会是怎么样呢？真正的人实际操作起来呢，有人就分享他在用 AI 面试的时候，他发现了有一些很特别的现象。好，其中呢有一个人分享，他说他参加过了几次 AI 面试之后呢，他认为应对 AI 的最佳攻略就是施 AI 长技以制 AI。 首先呢大家要真的就尤其是现代人呢，你要非常明白 AI 面试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你这不是面对一个真人，他没有感情，那他是怎么样侦测我跟怎么样判断我的。那目前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就是除了问题的内容本身之外AI 它会有一些设定，因为 AI 它是在录制我，它面对我的时候它是在录制我的，所以它通常呢这个系统的设置它会注意到应聘者的神情，好，你的眼神，好，然后还有你的穿着打扮以及周围的环境。其中有一位应试者他分享他自己在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他试着做了几次的个模拟跟比较。例如说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呢，他身后的背板他故意选了一面白色的墙，白色的墙，好。然后另外一次他又在同样的 AI 面试程式当中，他同样这个人呢然后他又在做了过一段时间，他又在做了同样一次的面试。他说他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尽量他也让自己的这个表情、肢体动作也不要差异太大。可是没有想到这两次 AI 给他的分数差距非常大。为什么？他第二次呢 AI 给他面试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分数高出了15%，而他们仔细去细分为什么这个 AI 程式呢会自己去分辨说他觉得第二次分数比较高，因为他们尽量把这个，因为既然是一个实验嘛他们去想要研究出来说到底中间差距在哪里。后来发现背景画面会很高很高的影响到这个 AI 对面试者的评分，因为第二次的面试呢这个测试者他不是用白色的墙，他呢在这个自己背后加了一整排摆满书的书架，他故意在一整排的书架面前架设了那个他的这个就是手机摄影机或者是笔电的摄影机，然后让他的那个镜头拍摄他的回答的同时，他的背后背景全部就是书架，所以就很有趣。所以这个 AI 自己在画面的信息的采集的时候，他就认定了，他认定说你这个人呢，其实是对于知识、对于一些的什么资讯的搜集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他居然就自己给他提高了15%的分数。 在整个实验当中哦，除了说背景设定的不同之外哦，另外他说眼神也很重要，因为 AI 锁定你的眼神，因为它就是摄影机，对它，就是你被录制，你整个过程是被录制下来的，所以呢，它会一直锁定，受试者的眼神呢，不要飘来飘去，表情也不要有太大的起伏，不要有小动作，因为 AI 和真人呢，对于表情的分析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对人跟人之间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感受到真性情，好，对方可能会有一些间的情绪上来啊，或者讲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同理心的，所以如果他突然悲伤，突然开心，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肢体动作，我们是有同理心，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 AI 不会知道。所以呢，他说在跟 AI 面试的时候呢，眼神不要移动，表情也不要变化，因为 AI 感受不出来。如果你的动作起伏太大呢，很容易让 AI 产生误判，就是一个无情的回答 answering machine 这样。然后第二个，他说回答的方式尽可能 AI 一点，答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要训练，因为平常你如果经常在用 ChatGPT 的话，他说你呢，如果你知道你未来的这个求职哈面试都会是面对的都是 AI 的话，那你自己平常就要让你自己的回答逻辑跟语言方式都要经常参考 ChatGPT 的语言逻辑，因为对于 AI 来说，你越是用 ChatGPT 的方式来回答哦，他越能抓到重点，因为这跟他是同港口给的调，因为你用他的语言逻辑去回答哈，他会越觉得说这样是合理的，而且还会比较理解。然后你可以呢去试着经常跟 ChatGPT 聊天，然后跟他对话，你就会知道如何让你自己回答的内容哈是符合 ChatGPT 的语言惯用语法。再来呢，他说呢，回答的时候你说话的语气不用太有 feeling， 平稳平稳再平稳，这是面对 AI 面试的法则。 Here we go, come on!
现在具体的行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对兄弟为弟，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重，对人则有爱心。我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 Why 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答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以坏为本体，表现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举起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Oh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e， 都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
Oh yeah， Here we go。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
虾米玩意虾人也在意，
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填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 A 银子，先兜圈子再想点子，先捅娄子再找路子，先出乱子再三条子，
机关零星干不你来。
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叫破嗓子，烦不出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
何必玩弹机的时代。
撇撇轮子串串门子，上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白子跟橘子，
不嘛赶快逍遥自在。
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请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